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、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周广亮。如果你有圣经，请你翻开《撒母耳记上》21章第八节和第九节。旧约圣经《撒母耳记上》21章八节和九节是这样记载的：大卫对亚西米勒说：“你手中有没有枪或刀？因为王的事紧急，连刀剑兵器我都没有带。”祭司说：“你在以拉谷所杀的非利士人哥利亚的那刀，看哪，裹在布中，放在以弗德后边，你若要可以拿去，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了。”大卫说：“没有什么可以跟他比的了，请你给我。”以上是撒母耳记上21章八节到九节，我读出的是和合本修订版。今天呢，我要透过这两节经文和另外两节经文，那就是下一章22章，也就是撒母耳记上22章18节和19节的经文，跟你思想一个题目，那就是代价与信仰。代价与信仰。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院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院讲台。
撒母耳记上21章，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呢，是大卫作为一个战士，他没有兵器，没有武器，同时也是因为他要逃命，要避开他的上司扫罗王追杀他的这个可怕的一个转变，所以他就要找一个他能够护卫自己的武器。撒母耳记上的历史，我们熟悉的听众朋友、弟兄姊妹会知道，那就是在17章开始有一个戏剧性的转变。大卫这个少年人，他到军队里面去探望他的哥哥们的时候，发现以色列人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里面，那就是他们的敌人非利士人有一个挑战的巨人战士，名叫哥利亚，而以色列这边呢，没有一个战士能够去跟他单对单的挑战。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撒母耳记上17章告诉我们，大卫作为一个少年人，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年轻人呢，他用石子还有这个甩旋的这个一个机旋凭着信心将哥利亚杀死了。就在这以后，他的命运改变，被扫罗王任重看重，到宫廷里面做工作，做这个战士。可是在18章到19章20章这期间，我们发现扫罗王精神健康都有毛病，有问题，所以他嫉妒大卫，要追杀大卫。现在来到21章，大卫在逃命的过程当中呢，就来到祭司城亚西米勒这里呢，问他有没有兵器，结果他就拿回了当时他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那把刀。这把刀呢，大卫王给他了一个评价，那就是没有什么可以跟他比的了。我们传统的和合本圣经翻译的更精简，那就是这刀没有可比的，这刀 没有可比的。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。如果我们看圣经，回顾当时的背景的话呢，我们会发现另外一个重要的事实，使我们了解大卫现在找回这一把刀呢，就是哥利亚曾经使用的刀来作为他护卫自己的兵器，甚至以后作为战士的人生，他所使用的这一把刀呢，是非常有价值的。那么那个背景是什么呢？我们常说读圣经呢，第一点就是要了解时代背景，时代背景也包括了地理、历史、风俗、习惯等等。在圣经的上下文里面呢，刚才我们读的是21章，如果你看13章的时候，讲到以色列当时的科技情况。现在我们都知道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这个科技发展，中国这改革开放30年来非常进步。那么大约3000年前呢，以色列人那个时候的科技怎么样呢？在撒母耳记上13章19节有个披露。你有圣经的话，或者没有圣经也不要紧，你把这个章节记一记，很重要的，明白以色列当时的科技状况。撒母耳记上13章19节到22节的经文。时间的关系我不都给你读，我只读一头一尾。19节那里说，那时以色列全地找不到一个铁匠，因为非利士人说，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。那你没有听错，也没有读错，因为接下来的13章20节21节呢，都是告诉我们那个时候以色列地呢，铁器工具是没有铁匠的。铁匠的这一个科技在哪里呢？是在非利士人手中掌握的。所以呢，以色列人的这个农业工具啊，无论是斧头啊、铲子啊等等，如果他们要磨要做的话呢，要下到非利士人那里，结果呢价钱就非常贵。磨锄头呢，或者是犁啊，这个犁头啊，这个农民都知道，你耕田是需要犁的，那么价钱是三分之二舍克勒。无论三分之二舍克勒是多少，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很贵的、很昂贵的一个价钱。磨斧头呢，或者修理什么刺棒的价钱呢，是三分之一舍克勒。更可怕的呢，是13章22节。经文这么记载，所以到了战争的日子，所有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百姓找不到一个手里有刀有枪的，唯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才有。什么意思？因为以色列铁器不发达，铁工业没有铁匠，所以呢，在战争的时候呢，王扫罗王跟王子约拿丹呢，他们才手里有刀。这就是说呢，非利士人进入铁器时代，而以色列人呢还没有达到这个科技水平。那么铁器时代之前应该是铜器或者青铜器时代了。如果我们再查一般的这个世界历史的时候，我们会知道世界上最早进入铁器时代的是哪一个国家呢？是西太王国。这个你在网上一查能够查出来。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左右呢，西太王国就进入铁器时代了。我们中国呢，春秋末年，也就是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呢，大部分的地区已经都用铁器了。好了，西太王国是什么国家呢？我们圣经里面呢称它为赫人，赫人的王国。你看创世纪有赫人，你看出埃及记，你看这个约书亚记，尤其是约书亚记第一章，神对约书亚说，摩西死了，我应许摩西的那个流奶与蜜与蜜之地，就是迦南地呢，也就是赫人所住的地啊，耶布斯人所住的地。那赫人这个字啊，我们不陌生，赫人也不陌生。在大卫的生平里面有一个重大的事件，是大卫犯罪，乌利亚的妻，大卫与他犯奸淫。乌利亚是什么地方的人呢？圣经说是赫人。那这个赫人呢，就是我们在一般历史里面在网上看到的西太王国。所以赫人 他的这个领土呢是占了大部分的土耳其以及巴勒斯坦地，他们是世界里面人类里面最早进入铁器时代的，跟这个有相通的关系吧。腓力士人也掌握了这个铁匠铁器，而以色列人在这方面比较慢。那么这样我们在推断读圣经的时候呢，撒母耳记上之前是士师记，难怪你看几位士师他们所用的武器呢都有特别的描写。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叫善加的士师，他是用什么来杀腓力士人呢？你看士师记第三章三十一节的时候，他那里记载说用赶牛棍打死了600腓力士人。另外基甸呢就更是没有刀，那里讲到他们300勇士呢是用瓶子和火把以及声音，他们喊着耶和华和基甸的刀，这士师记第七章二十节给我们看到的。而参孙怎么样？有一节经文说参孙呢他用没有杆的炉腮骨来杀敌人，杀了1000人，士师记十五章十五节。有一个例外的，能够自己造了一把短剑的，这就是在科技上啊很有这个才能的，他的名字叫以户，三章十六节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腓力士人掌握了铁器，或者别的国家的赫人他们掌握了铁器，而以色列人没有。所以我们读士师记的时候就明白。那么现在回过头来来看，大卫来到祭司亚西米勒这里，看到他以前杀死腓力士人巨人哥利亚的刀，那是巨人呢，他的力量大，他的刀我也猜测比一般人的刀还好还重，甚至会大一点。大卫就说这刀没有可比的，这刀没有可比的。在一个缺乏铁器工具、铁器武器的国家里面，现在大卫拿回来了这个腓力士人的刀，用我们的话说是这个外资的这个腓力士牌的刀，真的是宝刀了。那怎么知道它是不是宝刀呢？我们再读圣经就明白了。这一把刀，在大卫手上的刀，它是不是很锋利啊？他切东西，他的这个实际的情况用起来怎么样？我们能不能够知道呢？回答这个问题就要读圣经了。当我们一直读到扫罗王要追杀他以后呢，有一次啊，扫罗王在一个洞里面要大解，要这个上厕所，上洗手间，那么大卫呢跟他的随从也刚好躲在洞里面，记不记得有这样一个场景？那跟随大卫的人就对大卫说，看哪，今天这个日子到了，是耶和华曾经对你说，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，你可以照你看为好的对待他。所以呢在洞里面呢，在山洞里面，大卫就起来悄悄的用什么武器没有讲，经文是这样讲的，撒母耳记上24章第四节，我读给你听。第四节的后面说，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角。大卫用刀能够把扫罗王外袍的衣角给切下来。这是我们能够看到大卫王的刀好还是不好，锋利还是不锋利，快还是不快，这是用我们的俗话来说的一节经文。我们知道用剪刀剪衣服有的时候也是不容易的，用一把战士的刀去砍一个衣角呢，有的时候还是需要能力技巧，另外呢就是那个刀那个武器的锋利。现在在撒母耳记上24章第四节，我们看到这把刀的确是宝刀。论语里面说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大卫手中的刀是很好的刀。弟兄姊妹，讲到这里，今天我们的题目呢是代价与信仰，还没进入这个代价与信仰。 我们只是透过大卫他手里面使用的这一把刀，哥利亚曾经用过的刀成为他的武器。这把刀对于大卫以后的人生来讲有什么内涵，有什么意义呢？接下来我们要看今天的主要经文了，那就是撒母耳记上22章18节和19节。撒母耳记上22章18节跟19节，它的背景是什么呢？就是当大卫王在祭司的城诺伯城呢，拿回哥利亚的那一把刀逃走以后呢，报信的人将秘密告诉扫罗王，因为扫罗王要追杀大卫，扫罗王就带着兵来到了这个城，发现呢真的是有这样一件事情，扫罗王非常生气。上文我们不读了，我们就读22章18、19节。王吩咐报事的以东人，王吩咐多益说，你转身去杀祭司吧。以东人多益就转身去杀祭司，那日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得的共85人，又用刀把祭司城挪伯中的男女孩童和吃奶的都杀了，又用刀杀了牛羊和驴子。以上是撒母耳记上22章18节和19节的经文。这一段经文呢非常重要，是我们今天要思想这个历史的一个关键经文。大卫得回来了哥利亚的那把刀，成为自己的武器，但是帮助大卫的祭司们呢以后就冤枉的死掉了。没有读出来的上文呢，是扫罗王叫这个军人要杀死这些祭司的时候，他们不动手，下不了手，不但是没有理由，而且他们也知道大卫这一位战士呢不是坏人，也不是跟扫罗王作对的，只是扫罗王自己的心理不平衡，精神健康有问题。现在结果造成了整个的诺伯城灭城之灾。圣经说85个穿细麻布以弗得的，也就是85个祭司全都杀死，后边又说祭司城里面的男女，可能是他们的兄弟姐妹家人呢、父母亲呢等等，还有孩子一直吃奶的婴孩都杀了，不但如此还用刀杀了牛羊驴子。非常可怕的，非常可怕的一个事件。对于扫罗王这样的反应呢，我们也不能够理解暴君可怕到这个地步。很奇怪，之前神吩咐他说亚玛利人你要全部杀死，不要怜悯怜惜，要灭绝的亚玛利人，扫罗王怎么对待呢？亚玛利王他没有杀死，牛羊他又留着，他怜悯他们，同情应该除掉的他没有除掉，而现在呢供奉神的祭司80多人是要怜悯要尊敬，因为他们是给老百姓做这个献祭侍奉的人，就为了亚希米勒，他将大卫的刀放在那里，也可能是宝刀，所以呢奉献给神，就是战利品嘛，交到这个祭司那里。现在大卫王没有办法，没有武器保护自己，要逃命的时候，有爱心的亚希米勒将这个刀还了给他。就因为这个缘故，全城的人都死了。死了多少人我们不能推算，至少85个祭司加上全城其他的人，孩童吃奶的牛羊驴子都杀死了。在70世译本里面，也就是旧约圣经的希腊文翻译的70世译本的这一段经文里面，翻译作呢这个多益用刀杀死了305个穿以弗得的。 就是305个祭司杀死，而就是七十是一本的经文的情况作为一个参考。在这样的当中，我们能够学到什么教训呢？大卫王他的这把刀给我们四方面的提醒。第一，从历史事实来看，外在的功能方面，大卫王使用的武器是非常好的，非利士牌巨人歌利亚，代表非利士人作战的那一位最英猛勇猛的战士的刀，成为大卫的战利品，因为大卫王把他杀死了。第二方面，从这个刀的来源跟代价来看呢，当年少年大卫跟歌利亚接受歌利亚的挑战迎战的时候呢，经文有一句话透露了他的精神跟他的勇敢，那就是约拿丹跟他父亲扫罗所说的一段话。你如果看19章的第4节第5节，那里约拿丹对扫罗王说，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，因为他未曾得罪你，他所行的对你有益处。我们的这个和合本圣经翻译的是，他所行的对你很有益处。留意下面一句，约拿丹说，他拼了命杀那非利士人，并且耶和华为全以色列大施拯救，那时你看见也欢喜，现在为何要犯罪，流无辜人的血，无缘无故杀大卫呢？撒母耳记上19章4节到5节。约拿丹这位王子对大卫当时所做的一个评价呢，是他拼了命杀那非利士人。其实我们能够明白的，整个以色列的成人战士老练的战士，没有人敢跟歌利亚交战，是大卫走上去，他是把命摆上了。所以大卫王手上这把刀呢，是拼了命得来的。当然大卫自己说呢，他是靠耶和华，战争得胜跟失败呢，都是耶和华，属耶和华的，他是靠神的能力得来的，自己付上了生命的勇气，神加力量给他，他得来了这把刀。这是从来源跟代价方面看。那么我们还能做第三方面的推测呢，就是这把刀非常宝贵，所以呢，大卫王没有立刻据为己有，作为战利品，他奉献给祭司，让祭司保管在诺伯城里面，也就是今天一开始我们所读的21章第8节第9节。那个刀是藏在以弗德后边，现在他把它拿回来了，曾经奉献给圣所的战利品。亨利·马泰啊，17世纪是18世纪的一位很好的解经家，他说，我们说奉献给神的，神并不是让我们失去他，他还会给你。这就是大卫的这把刀的这个例子。当大卫需要保护自己的武器的时候，祭司给他了，给了他。但是第四个教训是什么呢？无缘无故诺伯城所有的人都死掉了，这个罪不是在大卫身上，是在扫罗王身上啊！所以大卫王使用的这一把刀呢，它是一把流满了整个城的血的刀，有沉重的代价，但是他本身呢，也有神给他的同在力量的提醒。同样是亨利·马太，他也提醒我们说，每当大卫在日后的年日里面用他的这个武器的时候呢，他会得到一个提醒，那就是神使他得胜，神与他同在。另外，这把刀是贵重的，来之不易，付了两次的代价。第一次是他拼命的去作战得回来这把刀，第二次呢，他再得回这把刀的时候，诺伯城的所有的人都被暴君扫罗王杀死了。好了，整个的教训在哪里呢？那就是撒母耳记上17章47节， 大卫对腓力士人所说的一段话，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矛，但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辱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上帝。这是45节。17章47节，大卫继续说，又使这里的全会众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战争全在乎耶和华，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。大卫王要证明的是，刀是非常重要，作战一定是要有好的武器。但是呢，写撒母耳记的历史，这位作者告诉我们，透过历史我们看到呢，战争胜败呢，其实是由神决定的，由神决定的。大卫是付了代价，但是真正能够得胜是神所给的。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。因为战争全在乎耶和华。结束之前，我讲一个小小的故事。以前在一个国家，国王老了去世，年轻的王子继位，他要立志好好的治理国家，所以呢，他就召集了大臣，想好好学习，说无论国内国外有关治国的最好学问给他收集来，他要学习好好治理国家。到了限定的日子，大臣把好几箱的各国的好书都带来了，说这是治国最宝贵的学问都在这里了。王子一看这么多书不行，我天天读也读不完，把它缩减筛选啊，筛选最重要的最精华的最宝贵的给我。然后呢，大臣筛选以后呢，就剩下一箱的书。王子一看不行啊，一箱书我也读不完，再筛选选到最简单，能不能弄成一本最重要的。结果呢，大臣弄成一本，一看呢这么厚我也读不了，你再找最精简最精简的部分。最后大臣们弄出来了，国王啊，我们弄好了你所需要的治国之道最重要的一句话。国王一看，新的王子一看，8个字，不付代价一无所成，不付代价一无所成。所以年轻的王子，你要想好好治理国家嘛，所有的学问精华你要不断的去学习。大卫王他能够得胜，单单是他的一把刀付出了那么多的代价。但是圣经提醒我们，代价是付了，真正得胜呢，是靠耶和华。所以代价与信仰提醒我们，愿神借着今天这一大段的经文，帮助我们好好依靠我们的神，走我们前面属灵征战的人生。
你当街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当竭力做神无愧奋力来专注福音，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，靠主大美好的掌